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我是樊东宁。中共对香港的民主派人士展开秋后算账，一传媒的创办人黎智英被控欺诈罪不准保释，而且要一直关到明年四月才审理。黄之锋、周庭等人则以煽惑他人参与非法集会遭到判刑入狱。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在推特上表达声援，说周庭今天在狱中度过他24岁的生日，中共的做法实在太残酷。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也发声明谴责这项判决是令人发指。国务卿蓬佩奥在推特上赞扬黎智英、黄之锋等人抵抗中共的英勇行为将永垂青史。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颁布新规定，针对中共党员及其家属赴美实施旅行限制。国务院表示，这项措施是为了保护美国不受中共的恶性影响。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则称，这是美国对中国的政治打压。焦点对话今天请到两位来宾，一位是前香港城市大学的政治学教授郑宇硕教授，郑教授欢迎您。
大家好。
好，另一位是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欢迎。
主持人好，郑教授好，各位观众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郑宇硕教授，我们知道这个黎智英和黄之锋这两位是这个国际媒体、国际社会都比较关注的香港指标性的人物，您认为中共为什么选在这个时间，同一时间几乎是对两个人开闸呢？您的分析。
大概北京对香港的政策呢，都是安排的比较很深谋远虑的，主要的节目的开端呢，当然就是呢六月的时候这个国安法出台了。基本上意思就是说北京明显的表示不允许香港的民主运动继续运作下去。也要在呢明年九月的立法会选举以前呢把这个民主运动压下来。基本上呢保证呢这个民主运动呢不能在立法机关或是呢稍后的选这个行政长官的选举委员会选举呢发挥任何的作用。这一次呢拘捕呢检控呢中资的年轻朋友跟黎英先生呢当然都是这个打压的一部分。意思就是说形成一种阻隔作用，就是任何人从事这些反对呢、抗议呢、抗争活动，这个政府都要对付你啊，千方百计的对付你啊，起码呢也要把你找起来，然后当然呢也把你的找起来，也再把你扎了办公室搜查一趟，然后你的旅行证件也收起来，基本上你就没有什么活动的自由，也让大家明白。这个镇压呢是非常凌厉的，这也解释到为什么很多人呢，很多民主运动的朋友都要离开香港。所以呢，基本上就是说，北京不惜代价要压下来，不允许香港的民主运动继续活动。然后当然呢，这个时机呢也配合。目前呢，这个疫情呢，这个 COVID-19 呢非常凌厉的情况啦，因为有这个疫情，你也不能举行任何的示威呢、抗议游行活动啦。美国政府啦，因为总统大选呢，也暂时比较难发挥作用了。所以这，但是呢，基本上北京也就是向国际社会表示，他愿意付出这个代价来从事这个镇压活动。
好的，陈破空先生，刚才郑宇硕教授分析的这个可能的时机是为什么背后的原因啊？那我们也看到这个美国当然还是不分党派纷纷的出来谴责，甚至国际社会包括日本、英国、欧洲等等也都出来，这其实是预期中国际社会一定反弹的，但中国还是要这样子去对香港进行一个秋后算账跟清算。您认为习近平为什么这样肆无忌惮呢？您的看法？
我想中共呢，它有两个层面，从政府层面来说，当然是秋后算账，也有刚才郑教授讲的是恐吓威胁其他人的意思，杀鸡儆猴。但是最重要跟习近平这个人本身的性格有关，这个人本来就是心眼小，小肚鸡肠，心胸狭隘，而且呢报复心很强，报复欲很强，他是睚眦必报。所以呢，在香港民众经历了这个半年大或者一年的大抗争，可以说让习近平丢尽了颜面。但是习近平本身也是制造这个事情的罪魁祸首，因为他最早因为人家香港要出一本书，说习近平和他的情人们，他就派这个便衣特务去跨境绑架。之后呢，又是有一个富商承认给他们他的姐姐姐夫打理财产，他又去跨境绑架富商。这样子两起跨境绑架激起香港的愤怒，而且本身习近平犯了重大的错误，结果呢，他最后来一个一不做二不休，把非法绑架合法化，就推逃犯条例、反中条例、送中条例，结果激起香港民众的大抗争，说他现在的做法就是干脆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就来一个一不做二不休，把坏事做到底做绝。就既然把港版国安法推到香港了，就干脆把它推绝。这是共产党一贯的做法，也是习近平性格使然，也就跟当年毛泽东对西藏一样啊，撕毁协议，然后是砸烂西藏。撕毁17条协议，砸烂西藏。现在他们是撕毁中英联合声明，砸烂香港。那么他为什么不在乎国际反应呢？因为美国大选陷入焦灼，然后这个可能有令换届。再一个，中共自认为自己的国力、军力、经济实力达到这个程度，不在乎。按照习近平野蛮的说法，就是这个似乎要建立一个威胁香港，还要武统台湾，建立一个红色帝国。所以他认为他自我判断，此其实也。
嗯，郑宇硕教授，我还想请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当然这个香港现在这个国安法像刚才陈伯光警长推到极致，但是这个美国也特朗普总统也签署了一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而且是去年11月签的，到现在刚好就是届满一年。那么事实上也真的之前针对了中港相关的官员进行了实质的制裁，甚至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还公开抱怨说他被制裁没有银行账户，家里得堆满现金等等。但是为什么看到这个制裁措施到现在好像没有这个让北京港府收敛打压香港人士的这个行为呢？你的分析是什么？
从比较宏观的角度看呢，那北京对于这个国际形势的走下坡是有估计的，而且他也明白中美关系呢短时间呢不能好转，整个国际舆论呢都是对北京不利。那他目前呢也是准备呢付出这个代价。付出这个代价的背后的原因就是最最重要的还是保住政权。保住政权呢，就不能对外国施压，特别是不能对美国施压。而且呢，他也明白呢，只要不打仗，事实上大家也知道，大战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他还是可以拖一阵子。而且呢，目前因为经济不好了，有疫情呢，他也基本上呢是期望呢利用这个爱国主义呢、民主主义上号召，所以他就是说。外国人不愿意看到中国强啦，我们有争气啦，他还是利用这个民主主义的情绪的。基于制裁个别官员呢，坦白说，这主要是一种象征式的行为，对个别官员的制裁呢，所起的作用呢是比较有限的。而且这些大官呢，在有关当局帮忙的情况底下呢，所付出的代价还是蛮小的。但是这个代价长远上还是非常严重的，因为主要就是每一个国家现在都是在重新评估对中共的政策嘛。那在美国呢，非常明显，就是整体社会，不管你是民主党、共和党，大家都是对中共呢怀有很大的怀疑态度啊啊。以后我们再谈到了目前呢对党员的旅游到美国的制裁等等啦，啊，对学生交流啦，啊，对贸易啦，啊，对整个亚太情况呢的封锁啦，啊，我猜呢都是会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嗯，好的，稍后面来继续讨论新的这个制裁的这个措施。不过还想请教陈破空先生，尤其是刚刚您提到这个美国的政局在大选之后，可能现在面临一个关键期也出现变化。中共他的做法，有一些观察人士认为说，好像也出现了一些微调跟改变，尤其是 像前一阵子是以拖代变，因为特朗普这边一连串的这个制裁措施是一个接一个的出来压着他打，但现在好像是不管是对香港的秋后算账，还是最近我们看到对澳大利亚的这个战狼外交，似乎有一点转守为攻的这个方向，不晓得您的分析和观察是什么？
对，就是首先呢，是中共是想趁浑水摸鱼，他认为美国大选陷入争议呢，那么美国两党或者说两个总统候选人可能无暇他顾啊，尤其是美国执政当局谈不出手来，他认为他这是正是他上下其手的一个战略机遇期，按他们的说法，那就是对香港去进行大规模的这个摧残和砸毁，对台湾进行武力恐吓，对澳洲是大规模的推进去打压澳洲，而打压澳洲也是为了给其他国家一个示范，就是谁敢提大瘟疫调查大瘟疫的来源，或者谁敢跟北京政权作对。那么如果经济实力远低于中国的情况下，中共就要拿经济实力去砸澳洲，说这跟中共刚刚签订了一个所谓 RCEP 区域关系伙伴协定已经是巨大的讽刺，因为那个协定说区域内这四五个国家都要零关税零壁垒，而中共边签约边违约，刚签约就违约打压澳大利亚。所以我认为中共呢在试水，就是说认为国际上已经把他没办法，况且说美国大选的陷入争议，他认为国际上是腾不出手来，所以他就在这个时候加强了进攻。
好的，要向国际社会除了谴责跟刚才提到一些制裁的措施在陆续出台之外呢，一些很多的声援的这个行动，包括台湾总统蔡英文也在他的脸书上表示台湾过去也曾经在民主的路上奋斗过，但台湾没有因为恐惧就忘了心愿中的理想，他现在希望香港的朋友也不要因为恐惧而忘记心中的理想，台湾会继续的力挺港人，这是台湾总统蔡英文的说法。我想请这个郑宇硕教授，您怎么看台湾还有现在国际社会的这个反应跟支持，能不能对这个救援港人起到一个具体的作用呢？
当然还是起着很大的作用的，主要还是对香港人的士气的问题。事实上呢，我们看世界上所有的抗争运动呢，最最重要的就是参与的人呢不觉得他孤单，参与的人呢觉得他理直气壮，觉得他做的事情是正确的啊，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这一方面呢，香港人是的确取得成功的，就是他们真的是觉得我做的事情都是对的嘛。当然我目前受到打压，能做的事情不多，但是我完成了国际社会的同情，国际社会也支持我们，所以国际社会对香港人的支持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台湾方面呢，我们也知道台湾绝大部分人呢都觉得跟香港呢是唇亡齿寒这种的关系，他们也明白中共政权的本质，对所谓一国两制了一点期望都没有，也明白了香港台湾就相互支持。当然任何政府呢在采取政策的时候，在采取实质政策的时候呢，都有很现实的考虑我们明白目前呢台湾政府的确呢是比较宽松地让香港的年轻人呢香港的民主运动的人移居台湾对此我们是非常感谢的但是呢台湾经济也有它的困难，也不能容许太多的香港人一下子都对台湾的就业情况啊、房地产市场啊，造成很大的冲击。事实上我们都明白台湾是目前国际上所有的经济实体当中呢对香港帮忙最大的我们也非常感激，而且台湾的媒体也非常关心呢香港的情况，在反共的宣传方面，在呢针对中共的宣传方面，我们还是非常呢期望台湾能帮忙，能坚持他的立场的。
除了国际声援之外，就是这个美国对中共的这个制裁措施能不能维持这个力度，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另一项新的发展，想请教陈伯空先生您的看法，是特朗普政府也刚好在这个礼拜三正式的宣布了颁布一项新规定，就是针对中共党员及其家属这个赴美国旅游实施这个签证的限制当然这就引起了北京的强烈不满，包括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也说这是反华势力对中国的政治打压，不晓得您怎么看这项最新的发展？
首先，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美国对他在进行政治打压。那试问，中共北京对香港是什么？是政治打压，还是砸烂一切？ 他应该自己回答自己的问题。另外，实际上美国政府采取的这项最新举措，我认为它有三种含义。第一重含义呢，就是反击中共，因为中共既然你在新疆中俄，在香港中俄，然后在跟美国对立上对文明世界中俄，那美国要采取措施来反击你。那么至少在美国主权范围内，可以通过限制签证啊，这个甄别党员的身份，例行美国宪法，因为美国宪法本来就说共产党员、纳粹分子、恐怖分子不能入境、不能入籍、不能取绿卡，这个方面至少可以反击。第二个层次呢，我就认为呢，美国再次的向中国人民展示要把中共跟中国人民分开，中国共产党跟中国人民分开。因为我注意到他这次的宣布呢，是把中共党员和他的家属10年签证 B1 B2 缩短为1个月，但是没有针对普通中国人民，这就很清楚，针对的是中国共产党，不是针对中国人民。还有一点，我认为川普政府可能判断到，根据情报收集，这次美国大选之所以出了这么多问题，中共在背后捣鬼，所以也算是一个报复，一个惩戒。那么前两天是对伊朗有一个惩戒，那么在伊朗发生的事情可能跟美国以色列的联手有关，就摧毁了他的最高的核物理科学家。那么这一次对中共党员进一步的限制和打击，有可能是川普对大选背后捣鬼的中共报复的一部分。
那么郑教授，你又是怎么看特朗普政府最新的这项针对中共党员及其家属的这个新的制裁措施？那么究竟接下来美国如果面临一个换届的可能性的话，这样的制裁中共的力道还能不能维持？接下来美中关系的变化是不是也会牵动着香港的命运呢？
这一趟呢，对付中共党员的种种限制呢，是应该很有作用的。而且呢，中共当局呢，大家也有一种呢，有苦说不出这种情况。大家都知道了，中共的权贵很多很多都在美国了，有居留权呐，有美国的公民身份的，而且呢，在美国也有很多的资产，很多投资。这个当然呢，中共当局是不敢承认的。那既然呢，美国呢是针对中共党员啊，到美国旅游了、居留实施种种限制，当然要表示呢，他非常掌握中共党员在美国居留啦、投资啦、买资产呢的情况啊，以中共权贵在美国所保有的资产的数量来说了。这是非常严峻的打击，也是中共呢不敢提、不愿意提的情况。所以呢，这种呢引攻不法的压力呢，对中共的权贵是非常严峻。因为他现在呢，你大概就可以说，在中共呢有点钱的人，大概都总有点资产在外头，总有点资产在美国。现在这些资产呢，到美国去的。旅游啦的自由啦等等的权利受到限制了，他们都感受到压力的。
照这样来说的话，这样新的制裁措施应该是打蛇打在七寸上了。但是我们都想要问的是，陈柏空先生，究竟这样子特朗普政府的这一连串对中共的制裁措施，接下来如果是政府换届的话，是不是还会跟随这些措施到继续后面？那么现在有人说，习近平的这些对香港的这个强力施压的做法，就是在测试所谓拜登的反应跟测试拜登的底线。您认为说，这个如果明年一月之后，明年的1月20号之前，现在是不是习近平试图要把未来的美中关系的走向来做一个定调和测试呢？您的看法？
对，这个习近平当局在测试美国，或者是测试他认为拜登要上台，在测试拜登，或者说蔑视拜登，不在乎拜登，以为拜登家族有些东西掌握在他手上。但是今天我注意到，美国的情报总监对拜登阵营喊话，说不要再假装说中国不是美国最大的威胁，说不要把对外政策政治化，要承认共产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威胁。因为这个针对拜登在竞选期间说的话，说俄罗斯是美国最大威胁，而中国只是战略竞争对手，所以情报局就告诉他实际的情况恰恰就是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威胁。另外呢，这个拜登阵营说了一系列的话，是否要扳回川普的政策？我想川普这个做法，目前在第一个任期最后一个月，这些做法不仅是在继续打击中共，而且要把这个中美关系这个冷战的格局、对抗的格局做大做死，做到最大化。就让拜登上台要翻转的也很难翻转的，你要一个个去翻，那么你翻得太明显，那就可能给拜登的执政带来不利。 你要是慢慢的去翻，那就中美关系就很难撬动。那么看到这个川普上任的时候，他们用通过门来妨碍了美国关系的改善。那么川普在这个，如果就算他要走，他把这个中美关系做成一个死局，你拜登是不是能有一年或者四年的时间去改进这一切，能不能改变这一切，就很难说。所以他很多的举措来说，是把中美关系这个局啊做到一个最大化，大到了在很多方面让川普让拜登难以恢复这个程度。
嗯，好的，我想稍微再回到这个，这最近的这几个，包括黄之锋跟林志英的案子，究竟对这个港人具体的影响，来请教两位来宾，尤其是郑宇硕教授。我们看到这个重治三子的判刑，这三位年轻人都是20出头，然后判到7到13.5个月。这个中共的策略是不是打算用这个牢狱来消磨香港这一代年轻人他们的这个抗争民主的这个斗志啊？另外还有注意到什么呢？就是有线新闻的这个事件，这个包括裁员，还有这个新闻主管请辞啊，还有这个另外一位谭德志，这两个案子都是很明显的是以言入罪。您认为现在香港的情况是不是前景暗淡，尤其是言论自由的部分会全面丧失呢？郑宇硕教授。
短期来说呢，当然是前景不好的。新闻界所感受到的压力呢，也非常严峻。啊，主流媒体当中呢，除了这个《苹果日报》呢，差不多你可以说都是没有了。啊，所以《苹果日报》也成为这个打击的首要对象。我猜对付苹果呢，主要都是从截断它的财经来源啊，把它的户口啦，把它的名下的资产冻结来打击它了。啊，当然目前的情况很惨啊，任何民主运动的朋友呢都明白，现在能做的的确不多，你稍微一动，他就把你找起来。但是基本上还是人心不服啊。你看中共的种种打压，中共种种的收买啦、统战政策呢，主要呢对上层社会呢是蛮收效的，但是对一般的市民呢还是收效甚小的，特别是对于年轻人来说，基本上呢长期来说你还是产生一种反效果，大家都是觉得你是这样子的一个政权呢、啊。你还是说对香港怎么好啦，对香港做出什么承诺啦，怎么怎么的啦，我们都是中国人啦、啊。大家一听这些话呢，就觉得你是一点情意都没有了，你是在欺骗我们呢、啊。我们怎么能支持接受你这么一个政权，这都是大家心里头的话。那当然呢，你是说目前大家不肯出来游行了，大家不肯出来示威了。在主流媒体上看到了越来越少，甚至没有批评的声音了，但是在他心里头还是不服气的，还是人心不服的。大家对这个能政政府呢一点尊敬都没有，这个政府也一点应受性合法性都没有，他也不能有效的管制的。那基本上中共目前的政策当然就是也明白，就是说我把这个香港吸纳入这个大湾区了，成为大湾区的一部分了啊！香港人要走，我要让他走。反正呢，中国大陆也有很多所谓专才，很愿意到香港来。所以呢，目前的情况是这样子：绝大部分的香港人不会放弃，不会投降，也不会呢接受呢北京跟民进政府的。年轻人心里头的气，心里头的反感，还是一点也没有减少的。
嗯，陈伯翁先生，您对这个中共打压异见人士手法一定是非常熟悉专家的了。您看现在中共在香港做的这一套，完全就是把他集权的统治手法展现给全世界人看，我对香港就是这么做。包括你看黎智英戴手铐、黄之锋的囚车，这就是一个把这个审判当成一个政治秀来震慑港人。另外一些小罪名，包括欺诈，包括像是他说这个公共扰乱秩序罪，他都扣上这个国安法的大帽，只要指定国安法的这个法官来审判，这等于就是完全就是把集权的做法展示给全世界面前来看。你认为这样的做法之下，他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完全跟内地城市一样的地方，但香港人会愿意这么做吗？还是会继续抵抗？我想听听看您的看法。
关于共产党的作为啊，中国网民从来就总结了一句话，说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做不到。他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一边还在说一国两制，一边就把坏事做绝。中共现在对香港的打压可以说已经是一种战争行为，或者说准战争行为，因为他的战争行为就是一直推进，一直推进，一直往前打，从来不喘一口气，不让对方喘一口气，自己也不喘一口气。所以他今天在香港经济上是把它变成大湾区的一部分，内地化。那么政治上是党领导一切，一党专政强加于香港，直接取代一党专政。那么在做法上就是什么港版国安法、恶法、解放军的驻军，再加上这个军事准军事手段就一起去了。他给香港这些异议人士加的罪名就是中国大陆中共在内地搞的罪名。他比如说七大罪，你说如果人家是七大罪，那怎么跟国安法扯得上关系呢？所以他扯上了国安法。然后七大罪他可以无限的，据说可以判到14年，这就是中共在内地对异议人士这个罪名污名化、刑事化、经济化他的这一手在香港的施展。另外说人家涉及到什么勾结外国势力，这个定性，这根本就是只能定性不能定量的事情，你怎么去说就中共说了算，说中共在香港就摆出一副黑老大的样子。这就我就说他跟当年他在西藏、新疆的做法完全一样，说他现在已经撕下了伪装，对台湾也不需要示范了。原来说在香港搞一国两制，对台湾示范，现在根本不需要示范，他就给台湾看，我现在不仅不在香港搞一国两制，我在台湾也不需要搞，我就是武攻台湾、武占台湾。他共产党的政策就是砸烂一切，砸烂一切，砸烂香港给台湾看，给国际社会看。
那么郑宇硕教授谈到这，我们如果展望香港的未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香港的民主抗争之路未来还能怎么样保持希望和能量呢？您的建议？
我猜呢，香港最能够做的还是不投降，心里头还是不服气，意思就是说香港人心中还是失望的，你不管怎么说，政府不管怎么说，大家也不信任，大家心里头呢还是非常渴望自由，还是非常期望争取自由的。这么170年呢，香港人呢虽然没有民主，但是还是非常非常珍惜本身的自由的。在这样的高压的环境底下呢，香港人是绝对不会放弃。表面上当然呢很难组织什么活动了，但是一有机会，大家会把他的不满表现出来，而且呢，香港的情况也让全世界的人呢擦亮眼睛，认识到中共政权的本质。那中共对香港的打压，对西藏啊、新疆啊、台湾的打压，也让全世界呢看到他这个政权的本质。事实上，他要付出的代价还是非常非常之高的。他过去呢，对外开放啦，经济发展啦，现在也面临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大家都对你呢怀有了很大的怀疑，大家都期望跟你保持距离，就是做生意了，大家也期望留有一手了，不能把所有的生意都跟你做，我总的还是呢把男子女头的鸡蛋呢放到不同的男子女头了我就是中国留学生来，我要又看看你是不是党员呢，是不是跟解放军有关系呢？那这样子下去呢，中共一直期望在这个对外开放呢、对内改革呢，都很难取得成绩。那这样子上来了，大家当然呢对这个政权本身，就是对中国大陆里头了，也有很大的怀疑，也有很大的不满了。
好的，那个陈柏宏先生，我们知道这个香港从去年轰轰烈烈反送中走到现在，经过了疫情和国安法到现在，当然这个有人认为说接下来的时刻可能还会更黑暗，要做好思想准备。但是就像郑宇硕教授讲的，也有人觉得说这让全世界都擦亮了眼睛，看清楚中共的本质。想你也请你也为我这个香港的前景做一个简单的总
结。对，这就是中共做的这个起的反作用，因为他在塑造这些人物，他是逮捕这个黎智英、黄志峰、周庭或者林朗言这些人物呢，实际上在塑造一批英雄，或者是塑造诺贝尔和平奖的下一批的得主。那么另外他所作所为不仅是牺牲香港人民，在牺牲中国人民，牺牲这两地的人民，为中共的一党专政这个政权为他这个政权的巩固在买单。因为香港民主的丧失也意味着中国人民民主前途的暗淡，有中共他是不惜 任何民众的损失和丧失来巩固他的政权，这就是一党之私。严格说来，他们根本不爱这个国家，不爱这个民族。他们如果从历史的长河倒过来定义，他们是一批叛国者，正在背叛中国人民和香港人民的根本利益。
好的，非常感谢陈破公先生还有郑宇硕教授带来这么深入的分析，感谢二位，也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收看。谢谢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